启示录第五章第二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6月18日星期天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启示录第五章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618，历时两小时。那今早回到教堂来要报告来自各地的好消息。主神对我们是多么的好。那上个星期天我讲了那个异象，那你们大部分人都在这里。那讲到那只蛇被杀了，那击中了它中间的部分。那我在这台上说完以后，那个异象就在24小时内逐字逐句的应验了。主所做的是何等的荣耀。我今年52岁，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哪个异象落空过，都逐字逐句完全灵验了。那我觉得好多了，觉得好多了。那我谈到了这些事，说到了对我的那个指责呢，也不算指责，那是从那些心地正直敬畏神的人来的。那他们看到我的事工有一点太超自然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想以为我就是主耶稣，结果就搞出这方面的一些小的教义了，但这些马上就被止住了。那我为此而感谢主。那我自己一从这个脱身出来后，就让主来接管的，把它交托给主。那事情很快就过去了，24小时内就都结束了。那这事儿让我有点紧张烦乱，但过不多久就会好了。那当然这让我有点吃惊但是我都很好没事了。那这个星期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想报告一些的事情。那如果我听从了主对我说的话，那么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4年前主就告诉了我，那我妻子现在就坐在后面会众中的某处，那我儿子也刚刚坐在这台上呢，还有许多其他人。那听见我一次又一次的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行辨别心思意念的事儿了，叫他搞得我努力想活得离神很近。那我这么做时，那就带出了一些的事，那比如搞得人们有点回糊涂了，于是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了。那时我们遇到了税务的案子，那要是我只听主的话，对那件事就永远不会有人说一句话。那我做的我在哪里不顺服的，就总会在哪里遇到麻烦。如果好好的听从并与神同行，那然后就有了。那有时候这施工是那么超自然，那也是我担心会跑过头跑到另一边去。但现在那我并不是说，那我愿意每个人都能正确的明白这点，我并不是说我要离开，不是要离开主，但我只是不想再表达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了。行，那在辨别心思意念之类的事上也是这样。那这段时间主一直恩待我们，他兴起了说预言的内维尔弟兄，也兴起了希金伯特姆等许多别的弟兄。那绝对的，他们借着教会里的属灵恩赐行了很奇妙的事。那让我给你们讲个见证。有一位奥普尔维佛姐妹，那我不知道今早她有没有跟我们在这个教堂里。那奥普尔姐妹你在可能我看不到她。瞧，几年前她得了癌症快死了，癌细胞从卵巢扩散到了肾。那他们说她只能再活一个晚上，她快不行了。那我就过去为她祷告，出现了一个异象，她就完全的得医治了。那这大约是15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我们这里进进出出。那天他得了一种的症状，喉咙痛得很厉害，喉部开始大出血。那有人建议他立即去看医生。那当时我还在加拿大，他给那位弟兄打了电话，那位弟兄就去叫来我们的弟兄希金伯特姆。我想希金伯特姆弟兄今早不在这里，也可能在。那鲁伯特希金伯特姆弟兄是我们以前的理事之一，那一位好弟兄他在这儿吗？于是他们去为这妇人祷告，在为她祷告时， 他还一直在大出血，那我不知道有多久，有几天了，有两三天，他一直不停的吐血。那位弟兄为了祷告后，他就再也没有吐过一滴血了。没错，那后来他的嘴巴上颚长了两个像麻疹那样的水泡或什么的，挂在嘴巴上颚那里，像两个大肿块。那病情一直都没有减轻。他说他们有半个山核桃那么大，那东西长在他嘴里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几天了。后来西金巴勒姆弟兄，那我读德国人的名字发音不太准，那鲁伯特弟兄，那请你原谅。那总之，那我现在可能还是读不准。我相信那他有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那就在那时候他按手在这个姐妹脸上，那姐妹说，波兰弟兄，不是昨天也不是昨晚，而是马上那些地方就消失了，从他嘴巴上颚消失了，马上的。后来那医生们来了，给他的喉咙等做了检查，那他们说他必须得去医院，因为他得了是喉癌。那所以他们就带着去医院，那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在医院，那直到这里遇到我们的好牧师那位弟兄才知道。那我就上路去了医院，那他告诉我那他在那里，所以那我过去看他，他丈夫正坐在那儿，那有四五个医生进来做了检查，他们直摇头说确实是癌症，恶性的癌症，是癌症。所以那个实习医生进来取了样，那他说毫无疑问是癌症。我说但是姐妹，如果神曾医好你的癌症，就算那可能是什么，那些人可能是对的，那他们在那个方面受过训练，能说出是不是癌症或像癌症或像别的什么，他们受训练就是为了那个目的，那边看起来像癌症，所以他们就说是癌症。我说也可能是，但是这个姐妹不愿相信的是癌症。于是我说但如果神能垂听祷告止住了大出血，神能垂听祷告除掉你嘴里的大水泡，就算他可能是什么，神岂不能立刻止住他们？他说阿们。他丈夫就坐在那儿，那他姐妹说这正是我现在要信的，神必止住他。我就为他祷告，他们取了样拿去检验，那得出的是阴性。可是他们原来都说是癌症，行。所以朋友，这关键是他是神，他也垂听祷告。我们很高兴在这里的这个简陋的小教会里神眷顾了我们，那教堂并没有太多可看的。那许多年前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的旧木板封在一起，那头上有了一个棚子，那应该说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一个屋顶。那许多人因着这份努力今天还活着，为此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为我们的理事我们感谢神，为我们的执事们我们感谢主，那为我们的会众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的牧师感谢主，为神赐给这教会的各种恩赐我们感谢主。我们祈求神赐给这些的弟兄以悟性，使他们永远不偏向错误的一面，带着悟性直直的守在路的中央，那永远不要自高或别的什么，那什么时候你这么做什么时候你就完蛋了，明白吗？要保持谦卑。想呢那人们过来接受带导，有生病的，有受苦痛的，我现在正在休息可能一到两年，那所以就在我休息期间神提供了一条路来眷顾他们。行哦，岂不要我们感谢什么？我们不该为此而感谢什么？神从不为自己不留下见证的，所以我们为此非常的高兴。那主若愿意，下个星期那我有意带两个小女儿去度假，那他们刚放了一个短假，那所以我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的大女儿在上高中，她想去看保罗里贝尔午夜策马飞奔前离开的那所教堂，那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我们想上去那里看一看。 那接着我一直想去参观老铁甲，那有多少人听过写老铁甲的那个事？那我所知道的除了基督教的诗以外，那是我最喜欢的诗，那我最喜爱的。我一读他的诗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又是坐下又是到处走然后又回来，那你怎么忍心把它沉入海底呢？这就好像你把曾养活过你和你家的马杀掉一样，我绝不忍心看到这种事。那所以我认为把它沉入，那不，不要那样做。英军的炮弹击中了它，就从橡木的船帮上弹掉了，那我不能看人家把它开出去沉入海底，把它交给风暴之神，交给闪电和咒语。那我真喜欢这首的诗。那然后那我们想下到啊，肯尼迪先生没有邀请我们，但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确实想去看看他的白宫。那我已经去过几次了，但孩子们想去看看。那之后若主愿意我们就回家。那所以请为我们祷告，我们要为来这里度假的所有家人祷告。那他们许多人去了不同的地方，那有些今早已经走了，去了肯塔基啊、田纳西啊，还有不同的这些的地方，所以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另外还有些事我想通知一下。哦对了，聚会完马上就洗礼的侍奉。那啊，还有我相信是婴孩的奉献。那刚才弟兄告诉了我有婴孩的奉献。那我们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怎么说啊？我不想讲两场的聚会，你看，那我讲一场，那位弟兄讲一场，那我不能。那既然我们两个都在这儿，那干嘛让一个人累垮呢？对不对，那位弟兄？绝对是的。那还有，道哥要我告诉你们大家，那记住，那你们对这教堂的承诺，那他们一收集到足够建教堂的款项后，那就要开始来建造了。所以那我已经，那在我看来似乎还有一件事，应该是你刚才告诉我那件事，婴孩的奉献，对，就是这事。那这场聚会一结束我们就马上举行。那这些布是要祷告的吗？我想好的先生，我们会放在一起来做。那在我们接近这道之前，那有多少人喜爱这道？哦，好像活在山上一样。那你注意，你会看到从上个星期天以来，照着神的道去做意味着什么。瞧，我看到了有一种灵侵入到那些宝贵的弟兄中，肉身的人是绝对无法把它除掉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交托出去，那把它交给主。结果几个小时内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不在的时候，牧师在主工方面就是你们这里的助手。那正如保罗说的，我在神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瞧，对这个教会来说，那有一个完美的榜样。若有人在教会里不守规矩，他会示范该怎么做。瞧，那如果教会里出现了什么不对的事，那就让那个知道这事儿不对的人去找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和好，那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两个或三个见证人去找那个人，让他们和好，或把那件事纠正过来。注意听，那这些都要被录下来。那么如果还不行，那永远不要让什么小的主意或什么小东西或一些不好的情绪能在你们中间兴起来，要立即把它除掉。所以这是你们的，那你知道它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所以要远远的避开的。若对什么人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去告诉那人，对他说我错了，那我对你有不好的感觉等等，那帮我祷告胜过来，让我那变好起来，因为我不想要别的，只想要纯洁无玷污的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些是我们想要的。那么各种恩赐等就会正确的运行，那一切都会正确的发生。既然你能得到整个教会，为什么要得一半呢？既然整个天空都充满了真实，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替代物呢？行，我们不要那样。所以如果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在教会肢体中出现，一个对另一个，你就要去找那个人。你说可是他们就，那么要记住，不是说你得罪或亏负了弟兄，而是说若有弟兄对你怀怨，看到吗？ 你要去找他，与他和好，告诉他你对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想要与他交朋友，然后祷告去到祭坛边，把你们之间的不和都给除掉。那撒旦会不断的攻击你，直到你在地上的日子结束。要记住这一点，你从来不会有一刻是不会受到攻击的，一直都会，因为你总是在征战。那请你来到基督面前，难道是邀请你参加野餐吗？想你肯定会感到惊讶的，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我在战场上已经31年了，我必须为每一寸的道路而征战。没错，以色列人也必须为每一寸的道路而征战。巴勒斯坦地已经赐给了他们，但他们要得到就必须为每一寸的道路而征战。那现在要记住这一点，如果教会里出现了什么事，那么就让牧师，那如果你一定要叫牧师带他们去见那个人，那如果他还不听，那就拿到教会来，在教会面前说出来，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来和好。那可能从这个星期天到下个星期天，如果他们不听教会的，那么圣经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瞧，只要他们还受教会的保护，撒旦就无法得到他们。但如果教会放掉了他们，得不到教会和基督宝血的保护，撒旦就会在他们身上做工，那再次使他们得以和好。行，你明白这一点对吧，牧师？是的，先生。所以这是永远要记住去做的事，就是到神面前来得以和好，行神的道。我们已经，这给我们证实了什么呢？我们有两三个弟兄知道，我为争取那一群人已经努力了两三年了，没错。但后来到了一个地步，我想到那些人，那最终我爱他们到一个地步，我宁肯不再讲道了。我曾带了几个见证人去，但没有用，我不得不把它交给教会。那后来在上个星期天，我在台上说，我再也不要听到这种事了，我不管了，我把它交托给神了，交托给了他。事情很快的就显明了，那些人，那如果他们没有那样，当他们面临圣经的纠正时，那人若不能忍受圣经的纠正，还会发火动怒，就表明他没有与神和好。没错，但神真正的圣徒一定会借着道与神和好。没错，这道就是纠正的方法。那些弟兄应该非常的感谢神。那瞧，圣经说末世必有假基督要起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先生，选民是被预定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迷惑。行，所以第二天，那些弟兄一上到我家来，甚至找到了经文，也读给我听，那马上圣灵就借着经文谴责了他们所说的那一切。行，所以就这样，后来他们明白了，这群蒙拣选的人就出来，行在神的同在中。这样，我为这样的一些人而感谢神。是的，先生，那才是真正的男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犯了错误，也证实是错误，那么要表明他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会走出来说我错了，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那种暴跳如雷的人会跑到另一边说啊，那什么都不是等等此类的话，弟兄要当心，这时你就会看到他出去了，被定罪，因为他本不属于我们。但是牧师总要回到这道上，他每次都会奏效的，但你必须持守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了。那在美国，我不再行辨别心思意念的事了。那在我余下的日子里，永远不想做了，只会在海外和国外的施工场上做。那当然，作为一种恩赐，一种预言的恩赐，都总会在那里。但我会自己守住的，好好的运行它，因为我们所处的日子太迟了，现在就要去得到它，继续前进。我们离末后的日子太近了。但在海外的施工场上，只要台上有一两个这种的例子，后弟兄他们马上就相信了。然而我们有了各种属肉体的模仿，后。真是太可怜了。瞧，这里有多少五旬节派的信徒，请举起手。好的，瞧，你们五旬节派信徒，几年前神确实临到了你们，你们就开始说方言。没错，但魔鬼干了什么呢？他绕过来搞出一些属肉体的模仿，他制造一些不正确的事，把人拉起来，让他们说方言，让他们说出某些的字等等，搞得好像在说方言一样等等。男人跟别人的妻子同居，各种各样的事，什么都有，有的喝酒，有的抽烟等等，却仍然在说方言。 他说方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用真正的号角对会众吹出无定的声音。圣经说谁能预备打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来这事儿出现了，那我们在会众中找到这些人，在北部的加拿大有个人走到我跟前，甚至强密探就逮住了，他是个同性恋。强他说啊，神赐给我辨别人心意念的字，还对我得到了。那主告诉我说，这里有个名叫约翰的人，一天早上这里有个女人来到你后面，你们记得，她来到你后面说，主也赐给我同样的字。我说的，他说希望我有机会证实这一点。我说讲台在哪儿？那你们都看见所发生的事儿，纯粹是庸俗的心理学。行，那你们看到三爷的姐妹上来，那女人说她有关节炎，那就搞砸了。因为三爷的姐妹，那我说那这不是这个妇人的毛病，我说她是摔倒了，她的大腿摔伤了。那我说她甚至没站着，那当然三爷的姐妹的听力不太好。她说呢，我相信姐妹得的是她胃里长了个肿块或有其他类似的问题。我说这才是她的毛病，她一直都在跟这里的弟兄们说过这事。瞧着，这正显明了这个教会，那瞧这纯粹是一种属肉体的攀比。你将来要做什么呢？要是真正的号角，那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他们抓到了这个家伙，他上去那里，在一帮挪威人当中，那他说主告诉我说这里有个人，那帮人有这里的十倍多，说有个人名叫约翰，也许叫约翰尼斯或约翰恩，那就在这边一排，我相信。他说不，就在这一排的某个位置。那当然他说的，那在挪威这个国家，每个人都 90% 的人都叫彼得森的、卡尔森的、约翰的、约翰尼斯或什么的，瞧肯定瞧他肯定会在什么地方给他猜对的。然后说主告诉我说这里某个人的背部有病，那我觉得自己的背在疼。任何在圣经中长大的人都知道那是心理学，肯定是的。但你看结果怎么样呢？后来那人被这里的联邦调查局抓获，那皇家骑警署派人到他那里把他抓了起来。那后来牧师协会的人来找我，他们说他是一个同性恋，小普兰弟兄也可能是一样的，都是采用那种的方式。瞧结果怎么样呢？在吹无定的声音，瞧绝对没错，一直都是这样的，试图搞出那样的东西，吹无定的声音，那样做乃是撒旦的伎俩。那永远不要在这道上更改，记住我在神面前嘱咐你们，持守住这道，永远不要在这上面更改。如果这一类的事儿在人们当中兴起来，那一定也有个真实的。任何时候你看到假的，假的一美元就表明有被假美元所仿造的真美元。当你听到某个伪君子的说方言，你不能说他就是得到了圣灵，但记住他是在模仿那些真的，因为确实有说方言的字。当你看到那些虚假的事儿，记住他们都是从真的模仿出来的。神是一切美事的原创者，而撒旦却模仿那些字。那我一直讲这点，我们就讲不到讲题了，是吧？本布莱恩特弟兄说，布莱恩弟兄，对不起，我能占用你一分钟吗？好的，弟兄，上个星期天我不在这儿，我奉闻你讲到了几个月前的一件事儿，那我的确被那件事儿搞得很烦恼，那就觉得要来告诉你，还有告诉那位弟兄，但我也觉得，那你会知道妻子和我，把它当成了要祷告的事儿，那今早我来教堂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今早就有一位宝贵的弟兄过来找我。那请我原谅他，那我感到这是一件美事。阿们，我想这位弟兄是很值得赞赏的，是的先生。那他请我原谅的，因为他想给我讲一个教义，可是我不愿接受。那今早他请我原谅他，我就奉耶稣的名原谅了他。阿们，谢谢你本布莱恩特弟兄。那正是这样，那很高兴你说了这事本弟兄。你看因为那些人，那他们去到各处与人和好，那这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这是活的基督信仰。他们一做错就上去认错，只要站起来说我错了，请原谅我。那如果试图把错误藏起来，那他就得找东西来掩盖了。罗先生，那我喜欢就像这里的那位医生，那要不能，我不愿说他的事儿，但不管怎么样他有一件小事要做的。那你知道我就说哦，不，医生，你不能贿赂神的。我说你应该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没错，让这事儿像这样发展下去。那当然这人是完全无辜的，并没有想做什么错事，那他只是以为这是一种能得到一块地的好办法，他并不是想做错事，他想做的对。但他就他说 他知道有一种办法可以走后门让某人做某事，那叫这个人在这里受了摆布等等，那你不要那么做，你要光明正大的去做。乔要持守之道，那么你就得到了，要持守之道。神祝福了他，为了成就了大事。谢谢先生。好的，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有多少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那我知道这里有位坐轮椅的女士肯定想要被纪念，我肯定的。那还有这里的这位姐妹，那这里看下去的所有人，那现在让我们把一切都放在一边，进入敬拜中。那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把下面的35到40分钟都用来敬拜神。主啊，现在我们在你面前安静自己，来感受我们伟大的约书亚圣灵神在今天的引导者，正如约书亚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一样，他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因为他所看的不是那些的亚玛利人或亚摩利人，他所看的是神所赐的神圣的应许。那今天的世界处在一片的混乱之中，在这美丽的安息日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安静自己，四围都是各种的模仿，属肉体的攀比，那处在各种邪恶和错谬的灵中，我们更该何等仰望神的道，并说我们足能得胜。神说他一定会有一个毫无瑕疵和皱纹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天必会看见那个教会。那作为肢体，我们在奋斗，相信我们是神那个重生的伟大圣洁教会的肢体，也是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庄严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地前来祈求你把我们头脑和心里一切世界的东西都除掉，把生活中的各种艰辛和劳累都除去。神呢，求你把我们安置在敬拜中，叫我们可以借着听你的道来敬拜你。那在我们今早的讲题中，约翰大哭起来，因为没有人被展开的书卷。主啊，今早我们的心也可能因为没有人被展开的书卷而哭泣，但是约翰只是哭了一会儿，他就得了安慰，因为羔羊前来拿了那书卷。哦，神的羔羊啊，请你今早前来拿起那书卷，为我们展开。主啊，我们仰望你，虽然我们不足，我们等候要被求你用你的同在和你的道使我们满足。许多的手都向你举了起来，神的羔羊，我们晓得你知道每一颗的心，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意图。以前你怎么样是神，今天也同样是神，你永远是一样的，因为你是完美的无限的，你永不改变。今早我们祈求你满足我们每个人的请求，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离开这教堂时都感到满足，愿他们都因进入你的同在中而心满意足的离去。主啊，请不要忘了把我列在他们之中，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恩惠的圣书，期望羔羊来揭开这些印，那向我们打开这书卷。现在让我们翻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录， 第五章。那我要对世界各地将听到这录音带的朋友们说，那在这里我想说，要制作这录音带，我必须表达出我的一些的教义等等。人若没有教义就没有施工，所以你要是认为你的会众不该听这磁带，那就不要给他们听。但我要表达的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感受和我自己从神的道所得的启示。那几个月前我们回头讲了一个背景，那应该说是几天前我们回去以第四章从第三章到第四章讲了一个背景。那上个星期天我们讲了第四章作为第五章的背景，那今天我们要以第五章为背景给第六章打个基础。那今天我定义那按次序来讲这个经文，也许将来某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主要预备我们要七天的聚会在这个教堂来传讲七印。我们讲过了七个教会时代，那我们打算用七个晚上来讲神七个奥秘的印，每个晚上揭开一个印，直到七个印都揭开。那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预备那事儿，如果都预备，我今早打算就此讲一个背景。那一直下来我们讲到了这部分经文的最后几节，那我们要把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最后那三个七从五旬节喜年联系起来来讲，他把人们带到最后的几个印里，然后做好准备等候羔羊来揭开这些的印。那记住，这些印是一件奥秘的事，书卷被封了印，印在背面，那这书卷里的七个印还没有启示出来，这些事儿甚至都没有写在圣经里。但是任何人若要讲解它，必须得与圣经的其他内容进行对照。那我敢肯定你们一定会从中得到祝福我想你们会的应该说我确信你们会的。那今早我急急忙忙赶到这里，差点连外套都来不及穿。那因为事呢，我坐在那读经，圣灵用他的美善一直不停地浇灌我。那我看到那些，我想巴不得我能把你在这里对我说的事也照样在那里对大家来说，那我们大家就会过得很快乐。但是不知是怎么的，那你一站在会众面前，那种你独自祷告时所有的感觉等等就都没有了。那从前面的几节开始讲起时，我们发现以上个星期天我们留下没讲的地方作为背景，我们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了得救的凭据，得赎的凭据，因为圣灵就是我们得赎的凭据。那下面几个星期的教导都将以救赎为根基，讲以救赎为根基，不是以称义为根基，不，都是以救赎为根基，不是以中保的代求职分作为根基，而是以救赎为根基。哦，那失去或者说被放弃了的产业，那现在又赎回给了我们。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那未有世界以前神是如何安排的？教会又是如何安然稳固的？那我认为时候到了，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的站稳。除非你对正在做的事有信心，否则你怎么能去做事呢？你需要有信心， 这就是我对这个教会如此行的目的，给信徒以信心，对他们所坚持的东西有把握，因为这是主的道。那然后只要通过圣经，神至高无上的把它放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叫魔鬼在任何地方都无戏可乘，那这样你就有完全的把握，明白了吗？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这位坐轮椅的这位姐妹，那或其他有病受苦痛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完全明白神的美意是要使你痊愈，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足够的魔鬼使你仍然生病了。行，没错，你若明白神的美意是要使你痊愈，他已经为你成就了医治，那么你就明白该怎样去做些事了。那就像这样，那如果我真心的告诉你，如果你饿得快要死了又绝对信任我，那看我是个可靠的人，那然后我告诉你在某处放着$1,000，便告诉你要怎么去得到它，走哪一条路，你也知道那钱所在的准确的位置，行，那么你岂不就开始快乐起来了吗？就如你已经得到了钱一样，只要你相信我。所以你看，你还没有得到任何不同的感觉等东西之前，你就可以因你得着医治而欢喜，说你得到了，因为你确实肯定自己得到了，因为你对应许给你医治的那位有信心，你相信他不会说谎，他告诉了你他准确的位置，然后你就有了信心，就去了，你已经得到了，因为你的信心就是你得赎的凭据，换句话说，你竭力要得救赎脱离疾病，你的信心就是那祝福的实底，或者说是你得医治的凭据。只要你心里有声音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就够了，那就是你所需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开始欢喜起来。如果你没得医治，如果病更重了，你还是照样像以前那样高兴，好像已经完全好了，因为你确信病已经好了。那么现在有多少明白这点，举一下手看看，这就是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知道，那这章刚开始我们发现，那第五章那是一个连接块，那它就像钻石纽扣一样，把第三章教会时代的最后部分紧紧的扣住，第四章讲约翰被带到天上的事，那第五章是做准备为那些那过了那七个教会时代，约翰在第四章被提上去了，在第五章这里约翰正在被七印的揭开布置场景，正如他在启示录第一章为七个教会时代开路一样，那在那里主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看去像是碧玉和红宝石，他正在预备那七个教会时代，现在他正在预备揭开那关乎救赎的七印，瞧，这就是第五章的内容。那因这原因我只稍微读一下，那把它拿出来讲一下，那再给一些别的经文，因为其中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一节一节来的，而是在预备将要发生的事。那如果你做好了准备，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了，那准备的方式是凭信心或其他别的。那这些的印，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那还有注解等等。那在以弗所书一章13-14，那如果你想记下来，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凭据，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保障，凭据就是保障，就是定金， 那表明我们已经被接受，进入了基督里，那这是有福的盼望和保障，证明我们确实拥有了永生，也是承受他为我们所赎买的一切东西的后嗣。哦，太好了，你能看到这点吗？哦，当我们被圣灵盖上了印，那我不断的引用经文，因为我不想你们错过这点，这是神悦纳的印，证明基督为之而死的一切东西都属于我们的。神这样说，我已经接纳了你，我要给你盖上这印，你且去等候那个时刻，直到我们完全被赎。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部分的得赎了，就像那个星期天我说的，我相信是的，在下面这条较低的界限上，那是罪人所在的地方，恶臭、肮脏、污秽，那他们也许干净得很，那隔四个小时就洗一次澡，也许穿着最上等的衣服，也许是文质彬彬的学者，但在他们的魂里却肮脏污秽，像地狱的煤渣墙一样脏，看到吗？那基督徒却可以凌驾在这个之上，因为他在这上面拥有得基业的凭据，他从那堆肮脏的污泥里被挑选出来，被提上去上到这里，他跨在了上面。哦，我喜欢这点。那就是保罗雷德那次说到他跨在原木上的故事，那你知道他说我跨在上面了，我真的跨在上面了，那就是现在所处的地方，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我今得天长荣耀喜乐，我被允许从这泉源里面喝水，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不息。瞧，被提到阴影之上，从屋里中出来，预先尝过了，现在我们有了得全部基业的凭据，因为神已经把地上的那些根拔松了，使我们脱离了世界上的事，他把我们栽种到更高的地方，把我提了起来，置换了我，使我转变，脱离了世上的事，拔掉树根树干等一些的东西，把我从烂泥地里从罪恶的粪堆里提了起来，然后把我栽种在锡安山顶上，在神亲爱的圣徒们所在的果园里，现在我们是那国度里的国民，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一切肮脏污秽和邪恶都从我们心思里消失了，我们的身体用清洁的水洗净，我们的心用主耶稣的宝血洒过了，圣灵整天住在我们里面，用他的微风吹拂着我们的枝子，挖掘我们，推动我们，让我们长出好的根，越扎越深，这有多美妙啊！我们得救的凭据，那这一章显明了我们所失去的基业，我们所失去的基业被我们仁慈宝贵的至亲救赎者赎回来了。那神是他如何的下来，他成为，他改变了他的角色，从神变成了人，以便成为人类，成为人类的至亲救赎者，把自然的世界赎回给一群自然的人。阿们。神就这样从超自然变成自然， 成为一个至亲，因为他不能废掉自己的律法，他必须以至亲救赎者的身份而来，因为那是他的计划，那是他行事的方法。神知道那人会堕落，然而他不能使人堕落。神知道人会失丧，那虽然他不愿任何人失丧，但为了使神伟大的属性摆明出来，向所有的人显明，他可以是救赎主，他可以是救主，人就必须会堕落。在人是堕落了，但在神能把人再赎回来。这就是我们要有夜晚才能使白昼更好，我们要有疾病才能使我们享受健康。凡事总有正反两面。那我们的至亲救赎者，那让你们注意这里，那我正看到这第五章，当约翰看到的，那不要怕，在第五节，不要怕，瞧，那永远不要对任何事情害怕。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的书卷，揭开的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羔羊，为什么他先前没有看见了羔羊呢？那羔羊一直坐在父的宝座上，在护卫者的里面，约翰看不到里面，他只能看到了四活物站在那里，那四个基路伯站在那里护卫着那圣所。在上个星期天，那还有其他一些的讲题中，那我们讲过了，约翰他看到了，但不能看到在那以上的东西。在那里，那突然间神秘而突然的出现了一位羔羊，那这显明的不是天然的动物羔羊羔，因为他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羊羔做不了这事。然后的是，那这羔羊就是基督，换句话说，那在他的属性里，他就像羊羔一样的柔和温顺。那注意，那是羔羊救赎主，与起初羔羊救赎者一样，神永不改变。阿们。起初的救赎者是一只羔羊，是神在伊甸园里提供的一只羔羊，在这里他又出现了，正好是在启示录里，又是羔羊，要救赎什么呢？要救赎那堕落的族类，脱离堕落的状态，赎回所失去的基业。羔羊回来救赎我们，就像我们起初的羊羔一样来救赎我们。来救赎什么呢？他来救赎我们什么呢？把我们带到凡被赎回的东西，就是那曾丢失的东西，这曾丢失的东西又再次被带回来了。这羔羊要带回给我们什么呢？我们起初所拥有的一切。起初我们曾拥有什么？永恒的生命。我们曾是这世界的继承者，我们有永生，永远不会死，我们永远不会生病，我们永远不会变老，我们永远没有烦恼，那里没有葬礼，没有坟墓，没有恶事，没有死亡，没有白头发，没有塌下的肩膀，没有哀痛，没有哭泣。我们拥有永生，拥有管理全地的权柄。我们曾是地上的一个神，就是这样四处行走。那如果这棵树长在这里不合适，我们就说你拔起来栽在这里吧，事儿就成了。风吹来，但我们不想让风吹来，就说静了吧，住了吧，事就成了。谁要来做什么呢？要把这一切再赎回给我们。哦，把一切再带回来。现在自然界在叹息，在等候什么呢？在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神的众子一定要显出来。现在我们拥有了得救的凭据，可以把患癌症快要死的弟兄把他带来，借着那微弱的救赎的气息，站在那里为他做出信心的祈祷，就是那人从死亡的阴影下又转成了健康的人。当我们得到全部的基业时，我们将做何等大的事。 阿们。咱界知道这一点，咱界的叹息我们也跟着一起叹息，自然界的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自然界连同他的主人一起受了咒诅，当主人最高的受了咒诅，自然界也同主人一起堕落了。但当这位至亲救赎者来到，哈利路亚，赎回那管理自然界的主人时，那时候整个的自然界都在等候着最大的主人了。我们在做什么呢？如果我们需要斧头就拿在手上把树砍下来，但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不用那么做了。阿们。整个自然界都在等候他的主人，这主人就是神的众子，这地已经赐给他们了。那当然神拥有他的诸天，但这地却赐给了人，这至亲救赎者来赎回我们所失去的，多美哦！天哪，我在想这是羔羊救赎者。当这功成就后，我们又拥有了这一切。什么样的这一切？我们拥有全部的能力，我们拥有永生，我们拥有永恒的健康，我们拥有永恒的青春，我们拥有永恒的能力，和我们与永恒者一起也是永恒的。那所以我们都在等候那个时间的来到，等候叹息，等候这边包含七个救赎计划的七重书卷已经带给了我们，这就是这本书所包含的。那我们将讲到第十章，那在那里这位大力的天使宣布了一些事，他要一本小书卷需要约翰吃下去，他吃了以后吃到肚子里就发苦，在口中却是甜的，但你消化他的时候他是苦的。每个人都反对你，每个人都说你是圣管伦，就这个是那个，行，头脑不正常了，所以要消化它很难。但当你见证神的荣耀时，在口中却是甜的，就是这样，行。当你站在聚会中，你说荣耀归于神，当你要冲破那重重包围时是很难的，可是你一旦冲出那重重的包围，可以做见证时，你口中就是甜的了。没错，那就是这本救赎之书。那在第五节这里我们想再稍微说明一下，那然后我们就拿第六节来，那开始来讲。那我要你们注意，在救赎计划中神是怎样预先表明这一点的。那在路德和波阿斯身上他完美的预表了。那上个星期天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今天我想从路德和波阿斯这里讲起。那在路德和波阿斯身上有四个站点，或说四个转折点。首先是路德决定，有多少人听过我讲过这个信息？那举手手看看，我知道你们都听过了。那我在想，我在这里讲过了，在录在磁带上的等等。首先，路德必须决定自己是去这块土地，还是不跟着拿阿米。他必须做出决定。当他到了那儿以后，接下来他必须做的就是去布阿斯的田里捡麦穗，赤着脚在外边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来捡麦穗。那接着他在波阿斯眼前蒙恩后，还必须要等候，直到波阿斯做成至亲救赎者的工作，赎回了阿米失去了一切，以便把摩押人路德带进来。那再下一步就是路德的赏赐。那注意，路德做出决定，这完美的后，要是有人说圣经不是末世的，那么肯定是有毛病的。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末世的，每一个字都天衣无缝，就像木板镶嵌在一起，它完美的合在一块，就像一个大轮在你的齿轮一样，可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绝对没错。那现在注意这点，路德做出了决定，他必须做出决定，他就决定去那里还是不去，他必须做出决定。那这也是每个信徒必须做的事儿。你必须离开缠绕你的旧事，你必须脱离过去的生活，你必须离开世上的事儿。那罗伊弟兄，罗普逊姐妹是不是病了？那我刚才在想，他可能是病了或什么的，我本来想说如果他病了或什么的可以带他到这儿来。他们必须离开缠绕他们的旧的生活或这类的东西， 那进到那块新的土地，跟一群以前从未认识的人在一起，你成为基督徒时岂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你离开了舞厅，离开了夜总会，你不得不来到一帮人当中，他们看起来好像在抽筋一样，在发颤抖动，哭喊摇晃着头跳上跳下。那过去对你来说这简直是一帮疯子，所以你必须做出决定，去还是不去。那没错，那你知道你若去了，你所离开的那一帮人就会取笑你，对不对？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应该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事情一定是那样的。那路德也遇到同样的事儿，当路德过河去到以色列人一帮狂热分子那里时，摩押人会怎么议论他呢？瞧，他必须做出决定，他必须决定，你也必须决定。那最后他做出了决定，进入那块新的土地，那这是因信称义，对不对？那注意这一点，教会哦，太完美。那你知道我怎么？你们多少听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信息？那我传讲过这点，什么是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那你看这是不是对的？那路德做了决定，这是教会的预表，外邦教会，他决定并进入了那块土地。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公会和进行会的信徒，我们认为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他只是才开始的，还没有去哪里呢，他只是进入了那块土地。那接下去他必须做的就是他必须做工，他成了一个律法主义者，他必须像你一样恐惧战惊的做成自己所得的救恩。他去了麦田里，他穿上衣服去了麦田里，跟在使女身后捡麦穗儿，那这样每天才有食物来吃，对不对？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努力得波阿斯的喜悦，所以在律法主义阶段他要自己努力，这绝对是教会所做的。路德派凭信心相信进入了的地，为了公会教导了成圣，他用律法主义的观点去看成圣。行，那你就说你必须要做点什么，那我不能再做了，我得让头发长出来。那当然现在他们不再做了，但他们过去的确做过，让头发长出来，他们脸上不能再涂脂抹粉了，那他们的裙子穿的不对，那跟别人一样啊，穿短裙，他们必须做点什么。行，这就是路德所做的，处在因信称义和成圣的阶段。那最后他得了波阿斯的喜悦，发生了什么？接着拿阿米告诉他，只管在这里等候，因为波阿斯必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因为他是唯一能做这事的人，他是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你只管在这里等候，不要再下田去了，不要再做这个做那个了，只要等候，等到至亲救赎的事成就了，他安息了。阿们。这正是教会走到了这五旬节最后阶段的情形。行，五旬节刚开始时他们都要把自己弄得很激动，他们必须得这么做，有摇动那些人等等。那现在真正的教会在干什么？只要安息。什么是安息？那就在这里了，安息就是圣灵。那安息日，那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想要告诉我们，那你知道说是第七日的安息等之类的事。希伯来书四章说，因为那进了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安息就是圣灵，路德安息了，这是教会安息在神应许里的预表。我们现在有了得救的凭据，我们不担心会不会进天国，我们必定会的。没错，神这么说的，神这么应许了，我们已经得了凭据。阿们。已经蒙悦纳了，基督悦纳了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能使我们离开他，已经在那里了。阿们。你需要做的就是等候，等他下来做至亲救赎的工作。 现在我们就有了凭据，只要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么接下来路德怎么样的，他得到了赏赐。这是教会所经历的，他借着路德进入了因信称义，然后借着贝斯里进入了成圣，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进入了圣灵的喜。现在因我们有了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就安息了，我们也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在等候与自然界一同的叹息，等候领受了不朽坏的生命，不朽坏的全部。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一切都要得赎，我们只要等候他从天门那里回来。阿们。然后呢，路德得了赏赐，到那时候我们也要得赏赐。这就是被七印封严的书卷叫我们揭开后的内容。这是些什么事呢？是奥秘，没有写的这道理，他们必须由圣灵来启示。但如果你注意，他们实际上已经借着整本的圣经启示了，但却向人隐藏了起来。过一会儿我们讲到书卷时，你就会看到它是怎么做的，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些奥秘是怎么揭开的。那是的，安息什么？路德因信称义，你明白了？请说阿们。在成圣下，路德要做工守律法，那现在路德安息了，等候巴阿斯做成的工回来。那我们的巴阿斯的哥哥他做成了那工，但在他来带我们回到他家之前，他要先回家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荣耀，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乔布阿斯的下去了，他去干了什么？他下去找来了几位长老，站在城门口脱了鞋说，让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今日赎了拿阿米和他的一切产业，同时他也娶了这摩押女子。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来赎回谁呢？以色列。他赎回以色列是还做了什么呢？得到了外邦心腹，肯定的。他赎回以色列时还得到了心腹，他去了自己人那里，必须得那么做。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赎回了自己人。外邦教会只是那妇人，以色列教会的姐妹，肯定是的。所以他必须先赎回以色列，以便得到外邦的心腹。布阿斯必须赎回拿阿米，以便得到路德他的心腹。那他做了什么？在他能得到的之前，哦，荣耀，他做了什么？他出去走到农场，我猜想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漆了，那地上铺了新地毯，都油漆过了。哦，也许他盖了一座新房子，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栋新房子，各样的东西都齐备了。然后他带着胸花回来参加婚礼。 Amen。 路德在干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做，安息等候。 Amen。 不再辛劳，不再惊慌，我得成为为了公会信徒吗？我得加入进信会吗？我得成长为成为长老会信徒吗？不，先生，只要领受圣灵得以安息。我们在盼望的喜乐千禧年的到来，荣耀可称颂的主来取走等候他的心腹。世界在叹息呐喊，等候甜美的释放，所有的自然界在叹息，无花果树一切都在等候可称颂的那日得到释放。那时至亲救赎者必回来带走他的心腹。那他安息了，靠成圣吗？不，靠称义吗？不，而是经过了称义和成圣进入了安息。那以赛亚书28章18节说，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样才得安息。这就是安息日，这就是教会进入后所要等候的。你看我们怎样经过了称义成圣，现在要进入了圣灵的喜，安息等候。现在是什么呢？ 那我们讲到这些启示，你就会明白现在是什么了。讲那是怎样，那直到今天这些事儿才会被教导，他们不能被教导，他们没有向世人揭开。圣经这么说的，我可以把经文指给你看。圣经说只有到今天这些事儿才会向人子们揭开。那现在这些伟大而蒙福的事情就要在我们这儿结束了。第六节，第五节的一部分，在第五节里他是说对了。那位长老说，看呢，羔羊。那约翰四处观看，却看见了狮子，是狮子而不是羔羊。那到底是什么呢？他做中保，做调解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教会时代的末期，他停止了做中保的工作，成为了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做中保的工作完成了，他将成为狮子，就是审判官。那他拿着，当他从做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记住，当人要去赎买时，那不要忘记这点。那当人要去赎买时，他带几个人跟他一起到城门口，这几个长老，他宣布了他去那里的意图，就是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去到城门口说，我在这里宣布，我自己就是这些产业的至亲救赎者，我在这里要让本城的长老都知道我的事儿。行，那时约翰哭了。那我上个星期说过了，有些人说约翰哭是因为他找不到有配的人，不是那样的。一个在圣灵感动下的人不会为那样而哭的，想一想，因为他不配，也许约翰自己不配，没有人配，但他不是为此而哭，我相信他是因欢喜而哭，因为他看见了整个救赎计划都写在这书卷上，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配展开，是因为羔羊就站在那里，他是配的，所以他在那里哭，说，哦，荣耀归于神，能当面听他喊叫就好了。那这里我们发现他因极度的欢喜而大哭，因为他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一旦他做了，当那天使大力的天使大声喊，有谁配的，就在那时他宣告了，他宣告了一位至亲救赎者。那接着他马上说，有谁配拿的书卷。那然后约翰就开始哭。那然后发生了什么，他看见了书卷放在那儿，那就在那儿，但是谁配的，在那里站着加百列，当然他是配的，但他不是人，他是天使。那里站着米迦勒，他也配，但他也不是人，而是天使，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成为像我们地上一样的人。那接着他看到了那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出现了，他看到了，他从创世以来就一直被杀。这时约翰哭了，阿们，因为正是这样，他看到了整件的事儿。行，天使一发出宣告，有谁配呢，正在宣告至亲救赎主的到来，就有羔羊站在那里。他做了什么呢，走到神的灵所在的宝座那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所有的长老都俯伏下拜，说你配拿书卷，因为你曾被杀，看到吗？然后他就成了他的书卷，或至少是救赎之书，或教会时代的代求之书，已经成了。那现在他成了救赎主，那他是怎么做的？这将在七个印中被启示出来。那我们注意到，那就像他做中保的工作的书卷已经成了，那工作结束了，那前三章关乎教会的事儿成了，而现在是救赎，救赎的事儿要启示出来。它是什么？那他拿着这书卷，尽量往深处去想，因为一旦我们有七个晚上的时间来讲这些，那你们就会明白了。那如果没有明白，请举手说我不明白。行，啊，因为我要你们现在真正的明白的。那注意，救赎，当他为教会做代求的工作一结束，他就启示自己为至亲救赎主。你们在听吗？那他要向教会启示出他是如何做这事儿的。那如果这个启示已经开启了，那就证明我们已经在路的尽头了。阿们。那当我们读完这些经文，你就会明白这是对还是错的。我们知道是什么被启示了出来，什么是关乎救赎的启示，我们是怎样被救赎的。只要看看最近这几年所发生的事儿，你就知道了。奉耶稣的名水洗的启示， 没有永恒地狱的启示，以前从未显明出来。人们以为自己的亲人要在那里度过永恒，像是除非得救，否则就不可能有永生。你得了永生，就不可能永恒的在地狱里被烧，你会因肉身所犯的罪受刑罚，但不可能在地狱里有永生。如果你得了永生，那就不会永远被烧，因为永生的式样只有一种。肯定的，这教会都明白这点。那这是什么？其他那些是什么？是救赎的计划。只要看看最近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就知道了。行，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启示所指的意思，还有蛇的后裔，明白这本启示的书吗？注意我们要讲到的，看来咱们一层层的拨开。那这里我用经文来证明这绝对是真理。我直接回到创世纪去，把经文拿来指给你们看。当那印揭开时的贯穿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想一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是虚假的洗礼。那天在大芝加哥传道人协会，我站在300多位传道人面前证明了这点，最终他们都彼此哭了。其中有70个人要来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古蛇的后裔从创世纪就有了，如果古蛇没有后裔，那么基督就不会出生了。因为神说你的后裔和古蛇的后裔要彼此被仇，如果古蛇的后裔是虚构的，那么基督也是虚构的，教会也是虚构的。这是全部，你不能把它分开。古蛇有后裔，就是这一点让他们大惑不解。为什么不能明白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启示。为什么他们不来跟我争论呢？讲台一直都开放的，我愿意见任何人，我不会跟他们争论，但我肯定会跟他们讨论的。如果他们想在协会那里当面问的话，我要你们两个人告诉我的到底错在哪儿，不要远远的站在角落里边议论我，议论这点，上来当着我的面说，让我们来争格的，上来这儿看看谁对谁错。但他们不敢这么做，老师说他们更清楚的，行，因为这不是我，是圣灵，就是你们所见过的神的天使。这些日子会怎么样的？这些事在这里发生，主的天使也站在旁边，我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儿，但现在是时候的，就在这里了。主愿意我们要把这70七角和今天发生的事讲一遍，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现在在哪里了。我们正处在这时刻了，这些启示应该要来了，这是启示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知道就在第一章耶稣启示了他是谁，现在他的基因里启示出他曾如何救赎的权利，其中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另一个是把惧怕从人们中间拿掉，就像永恒，永恒的救赎，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得到永恒的保障，把所有疑惑从人们当中除掉。如果你已经有了得救的凭据，神就已经用印印了你，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你怎么能够倒退呢？你可能会倒退，但你不会失丧的。如果你待在这种的状态中的，说明一开始你就没有得到。但如果你是神的孩子，凡礼拜的良心基本洁净，就不再绝对有罪了。希伯来书说的，那就是真的。所以你不可能是基督徒，领受了圣灵又跑出去活在世界里。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在听的是某处虚假的声音，魔鬼搞得你自高自大。但如果你拿神的道来查验你的生命，他显明你是按着一页一页的圣经来生活的，那么你就有了永恒的保障。任何事都没有什么可怕的，神所应许的神必成就。我挑战任何人来接受这一点，你只要接受这点，与这道同行，注意看会有什么事临到你。弟兄，一切都会应验的，神这么说的，凡神所应许的都必应验。那这点我的确告诉你们，从环球施工开始到现在差不多15年了，从来没有一次落空过。为什么？因为我简简单单的站稳在神的应许上，我知道它是真理。要不是起初告诉你说这是出自我的某种伟大智慧，揭开人秘密的那一位正是指示我经文的同一位，因为我甚至不会。30年前当我开始传道时，不得不让我女朋友坐着帮我读圣经，我没受过多少教育，甚至不会读圣经。 威尔逊姐妹你应该还记得，那当时候不坐在后面，总是帮我读圣经，我就说听到经文怎么说就照所说的去做，这就是我这里要告诉你们的，这办法挺管用，瞧他们得到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他念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有时候多人相信这点，亲爱的读下一句，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说有多人相信，你们听到了圣经所说的，我自己不会读圣经，所以看我没法从哪个学校学到什么，但我喜爱我所去的学校，是在那边某处的一个小山洞里，我向神举起双手，像那样日复一日，圣灵带着甜蜜临到，开始启示着自己，说就是这样，就是那样，从来没有一次有任何人或任何受造物能插手做成任何一件那样的事，尽管各种癫狂的东西的横扫这个国家，神却保持道的高尚和纯洁，一直向前进，直到全世界。哈利路亚，弟兄，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了，这就是了，到了晚上就有光明，这的确是主说的，那这是一部启示的书，神启示了他自己，那借着这些伟大的奥秘，他启示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洗礼，他启示了没有永恒的地狱，这种东西不会有的，圣经里没有任何的经文说有这样的事儿。那有一个地狱，有一个火湖，恶人在那里受刑罚，但最终都要被毁灭，也许是十亿年，但最终都要被毁灭的，因为除非得救你不可能有永生，如果你永恒的被烧你就得有永生，叫常识也会告诉你这一点，看到吗？你怎能有永生？多少人知道你得了永生就是得救了，想如果你得永恒的被烧，你起码拥有永生才能意识到被烧吗？这小姐根本就是说不通的，行，那保障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以弗所书一章保罗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启示录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末世的仇敌，宗教上的仇敌被侵入到人们中间，拥有各种的组织派系等类的东西，就像今天的一样，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会迷惑创世之前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些人，你的名字什么时候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在创世之前，基督什么时候被杀的？是1900年前吗？不，先生，在创世之前，那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看到发生了事了吗？这七印正在揭开，开始启示出这救赎的计划，主怎样做成了这计划，现在一切都完成了，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已经处于末了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事要被揭开的，是的，现在我们的至亲已经从原主人那里接过了那种七印封严的救赎之书，当他由于亚当而在伊甸园里失落后，就回到了原主人的手里，但在那地上有个非法入住者，非法的地主，就是撒旦，他过来，他是个非法入住者，这地本来不属于他，是属于神的，但他是个非法入住者，非法地主，这就我现在可以说点什么了，那最好还是别说了，这本七印封严的书卷是我们的救赎产权证，这是一本产权证，等我们讲到七印你就知道了，他揭开了七印启示出来，把他的产业赐给了他的子民，他成了至亲救赎者，就承受了这产业，并把它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一切都是属他的，他是那位赎买者，但他没有为自己留着，而是又还给了他的子民，这就是他爱我们的爱。哦，撒旦这非法的地主现在是这地的拥有者，他最终他并不想一下子就交出来，稍后的经文里我们发现，那我这里想到另一张，他并不想立即交出来，而是想要抵抗，但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他被扔进了火湖里，没错，耶稣这名字在四福音里有四种子的称呼，你知道吗？耶稣在四福音里有四种子的称呼，一个是大卫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之子，还有一个是人子，再有一个是神的儿子。那注意，当我们的至亲救赎主成为耶稣基督时，他成了大卫之子，就是宝座的继承人。 荣耀，他以大卫之子的身份继承了宝座。神从前说过，他永远不丢弃大卫，永远不会不给大卫留下后裔。基督就是那大卫之子，他成了我们的至亲救赎主，等候着预备好地方，我们要在那里与他一同作王。作为大卫之子，他是宝座的继承人；作为亚伯拉罕之子，他是皇室产业的继承人。阿们，对不对？他是皇室产业的继承人。阿们，巴勒斯坦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之子。作为人子，人子做了什么呢？人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全地。所以作为人子，他是全地一切东西的继承人。他所得到的这一切又赐回给我们，然后又回到他从前的状态里。那接着作为神的儿子，他继承了万有；作为大卫之子，他继承了宝座；作为亚伯拉罕之子，他是皇室产业的继承人；作为人子，他是全地的继承人；作为神的儿子，他继承了万有，天上和地下的。哦吼，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至亲救赎主。那注意，哦，这点让我觉得太好了，在这点上我真正得到了喂养。那愿你们的心向神敞开一会儿，听这点，听这个。撒旦是个非法的地主，他非法的拥有了这地，2000年来他都在争吵，究竟是他拥有这地还是别人拥有的。但基督作为至亲救赎者来把他赎回给了我们，但是撒旦现在拥有他。不过你知道，这场大征战结束后，他就被扔进了火湖里。行，他和一切拜他的人都要被除灭，而承受救恩的人都要与基督一同来到。那撒旦是个非法地主。那记住，在旧约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产业，那有个非法地主来到了他的土地上，他就不能再拥有土地，他的地主权丧失了，要再等50年。50年后喜年来到，那这喜年，当喜年到了时，所有一切都要再回到起初的状态，所有奴隶也要回到起初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正在地里挖土，号声响了，他一听见就扔掉锄头说，我不再是奴隶了，我要回到我家人那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如果一个非法地主正在地里，他就得离开那地，就是这样。他得离开那地，为什么？因为合法的地主回来了，他必须让路了。哈利路亚！终有一天，这个世界的国度被废去，在某个日子，那些合法的主人要回来。阿们。那曾有一个时候，人们争论一个问题：从第40天起，从洁净圣所的第一天开始，或从基督上哥哥拉起到升天，共有40天。人们争论这个问题。撒旦那群人相信并说，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从那里开始了一个说法，说是门徒夜里把他偷去了。那圣经你们都读过了。那他们说，他的门徒夜里啊来把他偷走了。他们拿钱给兵丁，要他们这么说。那这样就出现了疑问，每个人都有疑问。那么这很可能是那个组织搞出来的，那整件事都是他们搞的。但到了第50天，即五旬节，那合法的主人回来了。哈利路亚！他显明不是什么组织，而是圣灵的充满，是给他教会的定睛，不是由组织能所控制，而是圣灵洗的凭据，伴随着神的大能和爱。阿们。哦，这岂不让你兴奋吗？那合法的业主他在那里，在神的手中。那看他占有那地不能超过50天。你读到利未记，那里有些律法记着，那他说啊，不能原主人，那50年后那地必须回到原主人的手中。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你们已经读过很多遍了。瞧，那50年后必须回到原主人手中。 那接着五十天后，五十年，一天代表一年，从主定十字架，他们带走至亲救赎主，在逾越节杀他的那天算起。后来人们就争论这事儿，到了时候教会才相信他就是至亲救赎者，他是救赎主。然后怎么样呢？仇敌把他杀了，并说门徒拿了他的身体去藏在什么地方。那么人们的疑惑就是这个，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那在第五十天的末了，那接着你瞧，就不再有争论了。那接着神不是让他们继续搞那些过时的正统教和僵硬冷淡的教会等等，而是拆圣灵回来，把所有非法的地主都赶出去，然后接管一切，圣灵的大能一降下来，教会就领受了得救的凭据。那弟兄，不是要伤你的感情或别的什么意思，如果组织是对的，你只是因为组织成了天主教徒，因为组织成了浸信会信徒，那你就失散了。像我们得救的凭据不是加入教会，我们得救的凭据也不是属于某个组织，我们得救的凭据是圣灵的喜，不归属于任何的组织。阿们。第五十天过后，他们就不能再占用那个了，因为那天是喜年，所有东西都要回到起初，神的大能也被带回到了起初。第五十天喜年一到，所有东西都要归回。那另一个喜年即将来到，那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那如果你注意，五旬节运动临到美国差不多五十年了，那大概有这么长的时间，就在五十年前左右，五旬节运动开始临到。现在要发生的事就是教会将要领受被七印封严的书，是耶稣基督对七印的启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接受的。但当你开始看到起年，我们就不用再那样争吵又拉又扯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保障，我们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在这七印中，我们将揭开所有这些伟大的奥秘，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的印被封严了起来，使人的眼睛看不见。愿神做我的帮助，我会借着圣经向你们证明他们不能看见这个。所以肯定了，如果圣经这么说，你就要相信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父子圣灵。直到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代，他们才能够明白根本就没有永恒的地狱，他们不能够明白有一种永恒的保障。我是指给真正的信徒的。那当然到处都有人在嘲笑，要发出一种无定的声音，所以今天们才说要瞧那些长老会的信徒等等抽烟喝酒什么事都做，还说他们得到了永恒的保障。这在那瞧，那是把真正的号声给弃掉了。让我们在这里找出来，找出当号声吹响时的是不是完全贯穿于创世纪和启示录前后一致。当这一揭开的时候，瞧这些事就被启示了出来。那哦弟兄，我本想我不得不把这个放在一边了，等下次来这里再讲。我这里还有六页，那要讲呢不能够讲了。那等下还有一场洗礼的侍奉，那我来读一下。那这里有几件事是讲到喜年的。好嘞，那你们都要记一下经文吗？那你们要记是在耶利米书32章，那从第六节开始，那要读的话可以回家回可以去读。那耶利米书，那让你们明白这书卷是怎么样的，那我把它读出来。那再给我十分钟左右，我来看看这种书卷。那你们记着，这本书是用印封严的。那圣经时代的书不像现在这样四方形的，书是像这样卷起来的，那叫做一卷书，一本书卷。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的，是一本书卷。好的，那这本书是用七个印封严的，那这就是圣经用七个印封严的。那注意看这是怎么做的。耶利米那当时他预言说他会被掳，那现在看耶利米书32章，他会被掳被带到巴比伦去，那他们要在那里70年。他预言了这点，你们读圣经的人已经读过这点很多遍了。那他会被掳到那里70年，那实际上他跟过世的堂兄弟是至近的亲属，他的堂兄弟叫 HANAM 哈拉面，两个亿哈拉面。那哈拉面他是耶利米的近亲，所以他知道仇敌会扣住他家的地契等等，那他也知道神绝不会丢弃他的子民，所以当他们回归时，他就可以继承那些的产业，成为合法的主人。那这是他所做的，他把这一切都办好了。多少读过这段经文？ 好的，你读过了，你过去读过了。好的，那他把那书卷封严起来，做法完全跟这些书卷的封法一样，这是你所见过的最美最普通寻常的东西了。那现在我想用这张纸来示范一下，那不知道能不能示范的好。那书卷是这样写成的，那像这样，那写完之后就把它这样封严，每个都向下。那怎么样呢？在每一个印的上面，大约在这里写上他的产业和相关的情况，在他以前过世的所有人以及他来继承产业的做法，那这些都像这样封严了。那神就是这样写下这本由七个印封严的书的。那当他把印揭开后，这个启示从头到尾贯穿了整本圣经。这是为什么你能接受耶稣基督的名，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向人们指出根本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这回事。行，这一点贯穿了整本圣经，并且启示了出来。然后你看到像永恒的地狱，那你把这点抽出来贯穿整本圣经来看，从来也没有什么永恒的地狱，因为起初神就说的地狱是为了将来刑罚魔鬼和他的使者而造的。所以如果地狱是永恒的，怎么又会是被造的？创造这个词儿从来没，永恒这个词儿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如果是永恒的地狱，那么就一直会有地狱了，同时都一直有地狱，同时又有神又有地狱，在有任何罪之前就已经有了地狱了。瞧，啊，根本解释不通的。所以你注意看，这些事儿不断的展开，贯穿整个圣经，并将这本书打开了。所以这实际上展开了整本圣经的画面。这些印使得圣经向那些聪明通达人藏了起来，神正借着圣灵把这些印这样打开，把圣经的全部内容启示了出来。那荣耀归神。弟兄，我告诉你，这让我的属灵胃口简直大开了，看到吗？那看这里，瞧，这就像，明白我的意思吗？看，这就是了，一个印。那如果你注意读读这里，那翻到耶利米书，你就会明白它是怎么封上印的。那这本书它写在了那里，那到了揭开第一个启示的时候，它就揭开了这印。那当我们讲七印时，你注意看第一个印是什么，然后到了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它就把下一个印撕开。你知道我们出了哪里了吗？我们现在几乎出了第七个印了。当第一个印揭开，第一只号吹响，第一个灾就降下。当第六印揭开，第六只号吹响，第六个灾就降下。那注意一点，这是你所见过的最美的事儿。当我讲解时，我拿一块特大的黑板来放在这里，那从这里来教导的，所以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每个印，回头把历史等东西连起来讲，证实所发生的时间，借着圣经指明所说的什么时候要发生，发生的确切时间、日期等等。我得到了，阿们，没错，就是这些。那耶利米写好这本书就封上印。那这里有件美事，我让你们注意一下，你们所有读过的人，那知道这些封上印的书，那记住他快要离世了，已经预言过了，那他本不知道这个，借助预言才知道。那你们再听吗？借助预言并神的启示，他才知道他们要离乡背井70年。你记得他预言过这个吗？他们要被掳达70年，所以他要保证这印，他的产业将得以保存。那因为他继承了他堂兄弟的产业，所以他照律法把一些东西写下来。他怎么处理这东西免得腐烂朽坏呢？他把它放在瓦器里储藏起来，免得腐烂朽坏，直到70年完了。荣耀归于神，希望您能明白这点。你看到神做什么了吗？他从来没有启示这点给那些高傲通达的人，使他们今天对这点大惊小怪，因为神把它放在一个瓦器里，他为自己造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今在这末日他要揭开这些印，向他的教会显明出来，就保存在一个瓦器里，免得腐烂朽坏。阿利路亚。哦，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圣果伦了，也许我是，但就是这样，他被包裹在泥土的瓦器里，从泥土中被赎出来。复活节的早晨来了，死亡之印再也不能把他关住了，他撕破了封印，复活了，自己证明了在这末世他是活着的。他在他的教会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一点向每个神学院都藏了起来，也向每个组织也藏了起来，在这末世 他借着自己与他子民的同在启示了这一点。他得到了一些人，他能把世界从他们里面除掉，把这些事从他们里面除掉，把教会的东西从他们里面除掉，这样他就能借着他们说话启示，亲自这样向教会揭开这些。哈利路亚。哦，你们不爱他们。哦，天哪，给我们的救恩计划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了出来，他要怎样在这末世启示出来的，借着他气焰的揭开，那没有人一生从未听说过，哪里记载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怎样经过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那天使怎样在末世临到背对着会众，准确的说出帐篷里撒拉的心思意念，直到今天才有。没错，就是这个日子了。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主耶稣的名。那这里有件事呢，我这里还有五点要说的呢，就一会儿我尽量快点行。那七个，有七个印，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有五个七，五十恩典的数字，多少人知道这点？耶稣 JESUS 信心 FAITH 五十恩典的数字，六是人的数，人的日子，七是人得赎的日子。那注意，那在这里有七个印，那或在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里有七个步骤，有七个什么呢？七个救赎的印，神的七灵。那我们知道这点，你可以看一下。他说七灵，那让我看一下这里第五章，从第六节开始。那我想是的，看六节这里，我又看见宝座一次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七灵是什么？七位使者。那有圣哥伦巴 Arneal， 那约翰威斯里和马丁路德等等。行，七灵就是七个人，七个天使就是七位使者，七印，七灵，七位使者，七角，还有七个教会。行，七个七，有五个七，七是完美，五神典，神给的七个教会时代的恩典，他的七个使者，七个人，神的七灵，已经计划好的七个救赎的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七角，意思是七个时代。那因为一个角意思是一个王国，那你记得但以理书中的临到圣物的冠冕角等等的东西吗？角它的意思是一个王国或七个时代。那记住耶稣说，有的在第一更睡着的一个时代，有的在第二更下一个时代，那下一个再下一个，一直到第七更，在第七更时新郎来了，然后他们都醒过来了，记得吗？所以这七个时代就是七角，七个教会或全体信徒的七个不同的时期。哦，这简直太完美了。耶利米，那书卷时代以及怎样被赎的事儿，怎样，那就在这里，这七个最后的一个印。那启示录第十章，当他们揭开时，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基督从天降下，他一脚踏地，一脚踏海，举起手说，日子结束了，时间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时日了。当我吹号的时候，他说，就在这时候，神的奥秘成全了。谁是神？是谁？他怎样显现出来？印怎样被揭开？我们现在怎样开始明白了如何是神的儿子？那怎样是神自己成了肉身？关于的是谁的启示？当这时日来到，在这位天使能两脚踏地踏海并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之前，这些都要成全。我们现在就在这事的前兆了。行，那最后一个印是启示录第十章，脚踏海踏地，时间没有了，救赎结束了，现在他来到好像狮子一样，他曾经是羔羊，现在他来到好像犹大支派的狮子。那我把剩下的经文读一下，这样就能快点跟你们讲这点。来看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这是万物都必须敬拜神的时候。那记住这多么的恰当，那不要让这个错过了。 来注意听，到那时候教会时代的一切奥秘都成全了，救赎计划的一切奥秘的七个印被揭开了。紧接着你看，凡在天上地上的敬拜神的时候也到了。那注意看发生了什么，那听着这个，那听一下这个，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那听这是何等的一种的敬拜，众长老四活物一切都匍匐在他面前。那就像那样，那时他已经完成了他全部的计划，现在是敬拜的时候了，看到吗？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被揭开亲，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神，又叫我们成为王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得赎了灵魂在那里呼喊。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有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天上的一切都在敬拜着羔羊，看到吗？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那听一切被造主，那听约翰是怎么说的，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听到我约翰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约翰肯定是在享受他自己的五旬节，他说天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地底下的一切沧海里的一切都听到我说阿们，但愿荣耀尊贵权势和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敬拜的时间阿们。他们怎么做的呢？这是他的道。那他们都听见了，四活物就说阿们，你是对的约翰，放开嗓子大声呼喊赞美主，听见我说阿们，但愿颂赞荣耀智慧权势大力。二十四位长老也夫妇敬拜的活到永永远远的，多美的故事。现在我没有时间呢，我这里写了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只有等下次聚会再讲。那也许等我休假结束后或什么时候，我要讲但以理的七十个七，那跟这里讲的联系起来，指出在哪里会把这个带往五旬节的起年，再返回来讲这个，这七印要在我们走之前揭开，并指出现在已经处在末了了。羔羊弥赛亚君王必要来，叫七十个七是指七年，是预言要给他子民的，这君要在一期之半被剪除，即三年半，七年的一半就是三年半要被剪除，每日的献祭要废除，那行毁坏可憎的，即今天立在圣殿根基上的奥马清真寺，当时他们烧毁了圣殿。那然后还有三年半留给以色列人，那基督来传道说预言正好是三年半，每日的献祭被除掉了，样样都那么完美，奥马清真寺就建在圣殿的根基上，立在那里直到今日。他们要践踏耶路撒冷城墙，直到拜邦人的日子满了，教会选民心腹要从那里被取走，那两个传道人以利亚和摩西要在那三年半里转向以色列。当你看见这事儿应验时，那是一件最美的事儿。你爱他吗？全心爱他吗？你现在明白了由七印封言的书是什么，它是什么了吗？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书卷，要记住就在这末世它曾保存在一个瓦器里，现在明白了吗？谁是那瓦器？耶稣基督，没有人拥有它，谁也没有，只有通过它，甚至不曾记载这道理，如果写了这道理也是隐藏的，你甚至无法找到它，没错。所以在它里面才得以启示出来，保存在那瓦器里免得腐烂朽坏，然后他回来把人带回到他的教会说，瞧，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一直在纳闷，那可怜的罪人是会永恒的烧下去呢，还是过一百万年后就要灭没了？这就是了，这就是他的答案，根本没有永恒的地狱这回事，不可能是永恒的， 因为太初的开始，地狱没有与我同在，我造地狱是为了刑罚恶人。行，为何这样害怕呢？害怕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各种各样的事呢？这些只是大概的内容。想但当你进入神要揭开的七印中，就会一个个的显明出来。你看，等你进入以后，你就离不开这书卷了。那些你说奥伯兰弟兄，印是表示别的意思，等一等，你要对照着圣经，因为印是封在书的后面，要启示这经。它是什么？它曾什么？在这里，就像这里，耶利米，你说某某事发生了，你把这个抽出来，说的就在这里。好的，撕掉这印，看一下后面，就在这里读到了所发生的事。这里，你把这个撕掉，往这里看，那就是所发生的事。瞧，这本书也是这样。瞧，在它后面，你说、哦、我无法明白。有人说是父子，有人说是圣灵，又有人说是耶稣的名，就像这样，这些年来，这点一直隐藏着的，现在。这就是书卷往后摊开了，从头到尾显明的只有一位神，从来都只有一位神，看到没？他的名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你怎么给人施洗呢？他们三个都不是名，你要奉哪个名给人施洗呢？然后呢，那你就根本没有奉任何的名字给人施洗，这又是先知学校的东西了，行。然后你回到这里，翻到这里，往回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要怎么做呢？那回头去看那个跟这里的连起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儿记在下面，那没有三位神，看到没？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不是从父神，而从圣灵，对吗？这一切的事儿成就，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父神来的，从圣灵来的。我还以为父神是她的父亲，我这样说是因为马上要施洗了，行？我还以为父神是她的父亲。那要么圣灵与父神是同一位，要么她就有两个父亲了，不然她就成了私生子了。这样我们侍奉的是怎样一位神呢？看到吗？这一切的事儿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耶稣，对吗？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来看，当主撕去了印后，马太福音第一章后面的全部事情不都清楚了吗？相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也是所有其余的使徒所说的。当然这帮罗马人肯定会来说、哦、不，我们都有三位神，我们有，他们现在都有一万个神了，许多的玛利亚啊，圣塞西利亚，圣马克思啊，圣这个圣那个。我想墨西哥城就有500个左右的神。不久前有个女人被她的某个情人所杀，他们为了她而决斗，我就杀了她。于是人就封她为圣徒，还向她忏悔等等这样的事，这是通灵术。那这里新教教会也是他们称为使徒信经的东西出来。啊，我相信全能的父神，天地的守护者和圣而公之罗马天主教会，我相信圣徒的代求，圣徒相通。新教徒是在向神宣誓时读使徒信经的，他们相信圣徒相通，这是通灵术啊！可是他们还是照样做，这是因为教会是这么说的。神的，我多么欢喜知道的所知道的事，他们没有认识到正在把自己封起来，远离神，进入那边的黑暗中，你无法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绝对不会明白这点。我想问一下，你不一定要说出来，在这里坐着至少15到20个人，他们错误的认为我是耶稣基督，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就去找他们，后来才知道神告诉我说那是一种灵。那些人我说，他们相信我说了一些话，如果我告诉了你们，那你们信我吗？然后我们去到神的道中，然后他们开始明白了，我说肯定了，我们不是要相信你，而是要听你所说的话，看到吗？但实际上他们诚心的相信自己是对的，这其中一种灵临到你身上控制了你，行，你就绝对信了的。我不在乎人无法告诉你有什么不同，像不管这道是如何这么说的，可是你怎么样也不信，还是我行我素。如果你要那样随你的便，我还是照我的来，瞧，这说明你被一种错误的灵所告摸，神的灵魂。像你说伯兰弟兄，你自己又如何呢？我请任何人，我随时等着人过来给我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他们不能说必须是从这道来的，所以七印也是在这道中揭开的。你不必担心，只要是一个印，他就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自己宣告出来，所以就有了这些印。你不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 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歌，让我们低头。这里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他是你的救主，想要在心里承认他的？你知道，我相信上帝，他来接受主，我真的相信，那这是好的。在圣经里，人们从未走到祭坛来得救，他们只在心里相信就接受了。有多少人愿意照圣经的方法信的人都受了洗？今天有多少人信了以前从未信过的，要公开承认你的路走错了，想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请你举起手并低着头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后面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后面的，我现在相信，神祝福你，神祝福后面的那人。那你记住，不是这里，而是把心交给神，做一个公开的承认，说：主啊，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末了了，我已经完了。那天我在城里跟我的一位好朋友山马里尔医生交谈，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我说：山姆，我一直有些胀气。他说：你怎么知道是胀气？在心脏附近吗？我说：是的。他说：那可能是心脏血栓，心脏病，心脏病。他说：对不起，可能是心脏病。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那个？他说：让我给你看看。他给我做了检查，说：不是，你什么毛病也没有。我说：山姆，他随时都会来的，我52岁的，山姆比我大一点。我说：当他来的时候，山姆，过去这30年我都在竭力使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是我所爱的那一位，这些年来我为他做了工，他什么时候来对我都没有区别，我会回家的。他说：贝雷，你知道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说：那是真正的人生。朋友，如果你在今世有一份产业，那是要朽坏的产业，但是我们领受了一份永不消失的产业。那个浪子出走时随身带走了一部分，离开了他的产业，当他回来时，他的产业已经都毁掉了。如果你离开你的产业跑了，但在神的国里却不是这样，我们领受了一份永不朽坏的产业。你不愿意领受他们？大概有15个人举起了手。那今早这些罪人想要领受他们的产业，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人愿意举手吗？好的，现在缓慢的。我爱他，我现在就做出你的决定。如果你觉得想，现在就是时候了。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坛。天父啊，在这安静的时刻，我们把这些会众带到你的面前。今早我处在软弱中，主啊，我竭力把这信息带给人们，因为我爱他们。主啊，我想要他们听到这信息，我想要他们被锚定，我想要他们知道过去这几年所发生的这些事绝不是偶然的。主啊，一直都是你，是你揭开的这些事。神啊，我们都感到伟大的禧年就在我们面前。我为这些举手的人祷告， 主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许多事也许他们曾经从什么人那里继承了钱财，但那有什么结果呢？他们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点点了，因为那是一份必朽坏的产业。如果他们把它再留给其他人，也还是要朽坏的，但我们拥有不朽坏的产业，那就是救恩、救赎、重返伊甸园。想到这点，主啊，谁不想回到像亚当和夏娃起初在那里的生活呢？每天都有食物预备，有一位天父永远与我们同行交谈，看见了大光行在我们前面，狮子和狼一起吃食，公牛吃草，狮子也跟牛一起吃草，而现在他们互相的吞吃啊，或者说是狮子吃牛，那狼吃牛，吃着所能吃的，但到了那日就不会这样了。美丽的大鸟飞翔着，不再有痛苦，永远不再有衰老的迹象，沿着小径就看到我们的孩子和亲人。神的，多美的日子，多美的日子！不管我们在地上得到什么，都是要消失的，但那个却永不消失。神的，在这地上，也许我再也不能跟这些举手的人交谈了，我不知道，我希望能，但如果不能，那么主要让我在那边的小路上与他们相会。也许他们会这么说：伯南弟兄，还记得在地上时，这件大事发生之前，有一天早上，你讲到了揭开那些保存在瓦器里的印吗？就是那个时候，主进入了我这瓦器里，我是那天早上举手的人之一。哦，我多么的高兴，我当时在那里。我就说，弟兄姐妹，我也很高兴我在那儿。现在我们可以一起交通了，直到永世万代。父，求你祝福他们，他们是你的。你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个也不失落。所以父啊，为此我们多么感谢你。愿他们现在前来领取他们得救的凭据，不是去加入教会，凭据不是加入教会，而是一个新生，领受圣灵。父，这是蒙悦纳的，我们把这事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这些手帕，主耶稣，我现在为这些手帕祷告，求你祝福一切有需要的和这里的人。主，还有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可怜的妇人。父，今早这场大聚会过后，我们感到你的圣灵完全充满了我们，感到这道深深的在人们的心里边扎了根。主，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每当他们听到这些事时，他们就会想起那些要揭开的印。现在主啊，请帮助我们晓得这些印是什么，免得有人心中还有疑惑，使得从主此说中知道这就是神的印，神已经向我们展开了这印。我们祈求你医治一切有病的和受苦痛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你的圣灵就在这里，你既能拯救会堂后面的罪人，你也能医治那里的病人。主啊，祈求你应允，医治那些今天不能来这里用手帕做代表的病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阿们。那我想我们有个小婴孩要奉献的，那请那位带小孩的女士现在带小孩上来，我们很高兴把这个小孩子奉献给主。不用太小，那你们过来吧。那现在请你们两位长老上来，站在我的边上。多大了？两岁半。你叫什么名字？斯科特。斯科特福特，小斯科特福特，四岁半大，今早奉献给主，救主耶稣基督。他母亲带他来，弟兄请过来。仁慈的主，今早我们照着奉献的方法把这个小婴孩带来给你，并按手在这小婴孩小男孩的身上，祈求那是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使这小男孩得着生命。神的，愿他长得健康强壮，主要愿他为你的荣耀而活。你早已住进这婴孩里面并帮助他，我们为此而感谢你。 我祈求你继续与这小家伙同在，与他父母和他的亲人同在。我们知道对教导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事儿，把人们拉得更靠近你。请你成就我们所求的福分。现在父，我们顺服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小男孩交托给你，愿你接纳他的灵魂与身体，为你的荣耀而使用他。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小斯科特。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主。那有谁要受洗的？那有一群人要受洗，我想睡的在准备施洗时，让我们来唱诗。我说我们可以这么做，那让我们来唱，那我让那位弟兄来做吧，然后知道一切都弄好的。好的，先生，那位弟兄，你们爱主的人请说阿们。你们会为我祷告吗？